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在新约和合本131页，我们请大家一起翻到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130页和合本。我们今天的经文从31节到38节。都拿到以后来念，诸位来看，我一边念，诸位一边看。31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34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39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愿神祝福聆听他话语的人，我们请牧师为我们带到。
我们一起来祷告。安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敬拜至高至圣至大的神。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赐下怜悯恩典的神。在我们走过的路程，你的确是以你的爱来包容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就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也用你慈爱的手来扶持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是有意义的，你创造我们是选择我们与你同工。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恳求你将我们一生走在你的旨意里面。主啊，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今天我们寻求等候你的时候，求你赐下启示。主啊，叫你的众儿女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而行在其中。主啊，不叫我们迷失了，也不叫我们失丧了。主啊，我们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遵循父神的旨意，成全你的功。主啊，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你把这感动再一次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一个强烈的饥渴，要明白你的旨意来遵行。主啊，在我们当中有人尚被罪恶捆绑，我奉主的名释放我们从那捆绑得到自由。主啊，你来本要叫我们得自由，你不愿意我们在最终被捆绑，就恩主你做这个释放的工作。圣灵，我们求你引导我们，叫我们一步一步的紧紧的跟随你。圣灵，你是充满能力的神，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上帝莫大的能力。主啊，我们纪念我们所开拓的教会，无论是伊恩教会，或是北京刚开始的牧灵教会， 求主你的使在那里特别的做工。当开始的教会需要上帝你特别的同在，彰显神的大能，叫未信者能够被主所吸引来接近你。主要这个同班人力量，这个同班人有上帝里面的同心。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也恩待我们在宣教区的工作，能继续看到你的作为。主啊，恩待我们的儿童事工，叫每个孩子来到这里，是抓住你认识主耶稣。主啊，你的圣灵也可以在儿童工作，求你使他们也有祷告接近你的灵，也叫我们做父母的，在每天的生活，真是带领孩子们来亲近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当中的青年在成长的过程能够扎根稳定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道路不至于摇动，不至于迷失。主啊，谢谢你，你要借着你的话语再次向我们说话。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感谢父神常常使我们因为敬拜赞美来感受他的同在，我们渴慕那与我们同在的灵实在是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每一次亲近他，每一次就是感受到上帝上头来的生命跟力量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四章来一起思想神要给我们的话语。我们的题目叫不再一样。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这个不再一样是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从圣经上上礼拜我们从约翰福音谈到我们跟人的关系会不一样了，我们里面的生命永留不一样了，我们的敬拜会不一样了。最近我们有一些同工开始做这一本不再一样的灵修书籍，要借着这一本来生命有不同，所以我可以听到有一些人很兴奋地说不再一样这句话。我相信他们是生命里面真的有一个渴慕自己会不一样。当这句话临到你的时候，不晓得你里面有什么回答，说对我来讲是什么不一样才是神要给我的不一样，神要给我们的不一样。是你就要在这种话语里面不断在我们心中眺望起来一种新的渴慕，说神啊，我要不一样，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徒，我要跟你的关系不一样，我要认识你不一样，我要在我的生命的永留不一样，我要在我的生活的态度不一样，我要在我的思想里面不一样，我要圣灵整个来掌管我的生命，让我里面实在是永留不一样的生命出来。上帝的确用了这一本书，已经有许多人从这本书来经历了生命的不同。今天请你打开约翰四章，我们一起来读34节，而且把这一句话能够背起来，把这一句话我们现在就一起把这个礼拜思想的中心背起来。好，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再一次，我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再一次，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们一生什么是我们真正想追求得到的？什么是想完成的事情？耶稣基督来到世界非常清楚他要来做什么。这一次是因为刚好是中午，门徒去买食物去了， 所以他就用食物来代表他心中真正想要做的一生的目的。我的食物，所谓食物是什么呢？食物就是你生存所依靠的东西，没有你活不了。食物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所喜欢的，所享受的，你每天要吃东西，那你会吃你喜欢的东西，而且你吃的时候还蛮享受的。我们每个人喜好的食物不同，但是呢，耶稣基督说他的食物呢只有一种，是他特别专心想要得到的，就是遵循神的旨意，照神的意思计划来做，然后完成上帝要他在世界上完成的功。所以遵循神的旨意变成整个一生的目标。有时候我们向神祷告说，神啊，请你让我知道你要我做什么在这个世界。在《不再一样》这本书里面，他特别提起我们这个祷告是不对的。他说我们应该求说，神啊，你的旨意是做什么，要做什么，让我明白你的旨意，而不是你要我做什么，是先要明白神你要做什么。把我们的焦点是放在神在这个世界所要成全的事情。耶稣基督不管周围有多少的干扰，但是呢，他的目标都没有移动，没有改变，因为他很清楚他来世界就是完成整个人类的救赎。这一个救赎只有他能够完成，而且这个救赎是关乎全人类的，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上帝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要全人类归回他爱的怀抱里，进入他的救赎里面，得到永生。所以耶稣很清楚，上帝在我们一生都不断在做一种邀请 invitation， 邀请，他是邀请我们来与他同工，去完成他的大计划。所以我们很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邀请我们加入他的队伍，与他同工来完成这个大计划。所以神的旨意只有一个，就是完成救赎，使人类从罪中脱离，来归回神爱的怀抱里头，得到永生。这个永生是我们从今生能储蓄到将来永恒的生命。我们在地上有许多的干扰跟引诱，所以呢，使我们会离开我们这一个神定的旨意。比如说耶稣诞生以后，第一个要干扰的就是希律王，对不对？他要把这个耶稣害死，来夺去神这个计划。但是神保守，不断用他的梦来启示约瑟玛利亚。所以约瑟玛利亚是被神邀请来加入神的大计划，去遵循神的旨意，来完成这个救赎。在每一个时代，神不断邀请人来加入这个行列。我们一生信主以后，我们应该有一个不同的、不再一样的食物在我们里面，我们的饥渴、饥饿、渴慕、欲望、要求、希望，都要被调整来成为一个饥渴、希望、渴望，就是要加入神的大计划，来与他同工。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经讲说，人类都在饥饿要求想得到快乐，只要他有快乐他就满足了。但后来人看见说不一定，他有快乐得到他想要得的东西，但是心里还是空虚。第二个心理学家叫做阿贾，他就说不对，人都在抓权柄，他有钱有快乐就想要得权柄，所以叫做 pleasure hunter, hunger after power。 那第一个是 hunger after pleasure, 我要快乐，第二个说我要有权柄就好了。但是当他有权柄的时候，他有没有真正得到心的满足呢？没有。第三个人他就经过一个很大的苦难，是在德国纳粹党的时候进入集中营的，叫做 Franco, Victor Franco。 这个 Franco 呢，他就经过苦难，他就讲一个不同的，说不对，人也不是要快乐，人也不是要权柄，人是在寻找意义， the meaning of life,寻找意义，你说对不对？假如你发现这个事情有意义，你苦也要去做。比如说这些父母为了儿女哇互相很大的代价，为什么呢？这是有意义的，要栽培下一代起来，所以他 用金钱用精神用爱，哎呀，无条件的意义。我们人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饥饿，共同的饥饿 a common hunger, 这个共同的饥饿是什么呢？要找生命的意义。生命从哪里来？生命活在世界有什么意思？生命结束又将来如何？我们都在找源头、意义、归宿这三件事情，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需要，要明白他是从哪里来，要明白他在这个世界做什么，要明白死了以后呢，是不是就完呢？还是还有？这是寻找意义。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来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在神的旨意里面去寻找意义，不要在神的旨意里面去寻找快乐啊、权柄啊、金钱啊，这一些都不能叫你真正心灵得到满足跟平安。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在你生命里面你要找定下一个目标，我一生要明白神在世界要做什么，我要加入神的行列来与神同工，这样的时候你就真正找到那个意义，你的生命活的不是白费的，是有用的，是有意义的，你的自然而然的那一种从意义里面找到生命的喜乐跟力量是从这里来的。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请注意这个差，这个就是来源。我们是从上帝那里被差来到世界的，我们是有主人管理的，我们是有指引的、有启示的、有引导的，因为那一位主人他知道我们一生他要怎么用我们，要怎么来带我们进入与他同工。没有一件事情更兴奋，当你发现说哇，这就是神邀请我要跟他同工的事情啊，就是在这个领域，就是在这个角色，就是在这一个事情上面，神要我与他同工。神不断愿意来启示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是叫你全部去做传道的，就到你现在的岗位，神要启示你，他要邀请你参与他的什么事工，他的什么目标，他的道路。神的旨意不断在向我们启示，我们不再一样，不再一样的人生目的 这是第二点。我们一心想做的只有想为他，我们一心专心想要完成的就是神所交托我的事工，他的托付。这个托付的种类范围每个人都不同，但是只要你要先转向他，神啊，我要明白，要明白你在我一生的托付是什么，你要我跟你一起去完成什么，请你让我知道。也许上帝一生只要你去完成一个人，去完成一个人，去建立一个人起来，那是你一生的工作，但是也是值得的，也是完成差我来者的旨意与他的功。也许神要你去负担一个很困难的角色，没有人要做的，但是你去发现到那一个角色，那是你找到了你人生的目的。上个月我接到这一本宣教入营，我一看啊，怎么有这一个人这么聪明，编辑每一个月一本哎，而且每天写了一个偏僻民族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那种民族的名字，然后讲那个民族的情况，然后写诗代祷。我说哇，太棒了，怎么有一个人这么好，我就即刻叫秘书 order 200本。我说总会的时候许多人会来，我每一个人要给他一本，让他回去受挑战，也愿意去订购更多。后来我还亲自写了一封信感谢这个编辑者，因为我认识他，我是认识他是从文字里面认识，不是亲眼看过他。他是这个 partnership 的这个主持人，在饭后会分会在那里，这个组织是在这个东部，但是这里有他的分会。这一个姐妹一个人负责整个 coordination， 哎呀，做了太好的工作。我就写信谢谢他，我说你这个编辑太好了。他说他现在不是在 partnership 这个机构，他另外一个机构，他有一天有感动就开始编辑这一个书。我说太好了，我会为你推广。那我200本已经发完了，我会再 order。 但是听说因为可能经济有问题还是什么，他说只有出版到7月。我说想要给他打气打气，说继续啊继续啊，等到 order 来的时候希望你们每个人哪一本。他说本钱是1.5块，我说我们大家给他奉献。哎呀，里面提到哦，我昨天晚上哦全部把它看了一下，里面提到说上帝在呼召人邀请人哦，都是很奇妙的。他说有一天在巴西有一个人，他是叫 Masha。 那这个 Masha 这个青年呢，他的家里呢是很富有的。但是有一天他听到一个牧师报告说，在巴西的沿海，巴西沿海很长的，所以渔民村很多。他说在那里有许多渔民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而且生活很简陋很贫穷，他就有负担，他就奉献自己去读神学院。神学院毕业以后呢，他就跟这个牧师叫做 Jim Orr 一起去看这个沿海的地方。哎呀，他们这个 Jim Orr 牧师说他发现有一些渔民他们从很远地方来这个城市买东西，所以还有很多地方我们没去到的。他就发现好，我要去，怎么去呢？那个沿海不是那个船能够靠近的，都是石头。那他是坐那个 helicopter 看啊看啊，哪一个地方可以着落的。有一天他就怎么样呢，用塑胶袋包了一些福音单张绑在他这个腰里面，然后就开了一只小船，就拼了信心就往这个开了开了，也不知道要开到哪里去，就反正啊沿途都是渔村啊，就开了开了。哎呀，他想要开进一个港口的时候，一个小的地方大风来了。哎呀，他这一下想完啊，这个船会翻的，因为很小。 让他整个村的里面，村子里面的人看到有人开个小船，又在大浪中啊，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就叫他说不要来，不要来，你要翻倒了。但是他就眼睛闭着，他说上帝啊，这一下就靠你了，就冲啊，就冲过去了，就进到那个渔村里去了。他说上帝很奇妙，用这个大浪召集全村的人都出来欢迎他，他就不必一村一个一户一户去挨家叩门，他就把福音当道都发了。他说我带来耶稣给你们，我带来盼望，你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后来他怎么样呢？租了一只船，刚结婚呢就回去带他的妻子来，两个人住在那个小船里面住了三年半，没有厨房，没有厕所，然后呢下雨又会漏，就三年半呢，就这样把福音传到那个渔村，然后这个渔村得救了，这些人又去传了。你看上帝是不是邀请这个马修加入他的计划，对不对？神的计划就是你看这么多渔村的人都还没有听过福音，我的心在那里呀、啊、谁要去啊，就是这样大话是邀请。然后马修听到了，感动了，回应了、啊、就去了。所以他就变成他一生找到什么？找到神的旨意了，找到神要他做什么，要他到那个没有人传福音的渔村去啊。这里面呢好多故事哦，里面提到这个巴西的那个偏僻的地方的印第安人，他说巴西还没有被白人占的时候，整个是印第安人，那这些印第安人都被那个迷信啊邪灵捆住，你知道土著的人都是这样的，怕东怕西怕邪灵，哎呀很可怜的，很可怜的。那上帝呢总是有办法，嘿，他就是有办法来把他的爱传出去的啊。他说有一天啊，有一个村子的酋长啊，他的牛全部生病了，那么他请那个牧师啊来念啊念啊念啊，那个牛啊一只一只死掉了。那后来人就告诉他说，哎，在不远的地方有个宣教师，你请他来了。哎呀，这个宣教师啊，假如到宣教去也要为牛也为猪祷告呢，所以他就去了。上帝啊，使这些牛不要死了，人才能够认识你啊，他就祷告了，全部牛就好了。所以全村的人一起信主，除了那个那一次的牧师不信，全村信主，就这样。上帝奇妙不奇妙？所以假如你是那个宣教师 OK， 那你是被邀请与神同工，加入上帝的计划，要把福音传遍地极，你信奉不信奉啊？他说我一直鼓励你说，你假如能够啊，真的人生里面要拿一年去做短宣啊，哎呀还没死以前一定要做这个事啊，那太可惜了，你一到宣教去啊，看到就是神的作为，神在做工，很奇妙的做工啊，人很奇妙的，你一祷告啊，病会好了，然后一祷告啊，人就软了，一唱诗歌啊，人就哭了，就悔改了，走到台前了，跪在那里哭啊哭啊哭啊，上帝啊救我啊，就这样，你都还没讲话呢，只有唱敬拜赞美呢，那我们的敬拜赞美唱的不晓得发生多少作用啊，有没有我们里面的人说，主啊我悔改了，我悔改了，我感动哦，我要奉献自己哦。神邀请你加入与他的同工，去完成他的旨意跟事工，无论你在何处。所以你现在不在一样是什么意思？你去上班，你看到公司的人，你不在一样的位置哦，你不是员工之一，你是上帝差来的宣教师，在那个公司，所以你就会非常警觉地提名为这个公司的人祷告，为你班上的同学祷告。你说神啊，你要救谁啊？哪一个是已经成熟的，你就让我得到他吧。你会不同，然后你会抓机会，哎，这个人看起来有忧愁哦，你问他，你是不是有些困难呢？有一位神愿意帮助你，你愿意吗？哦，当你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借着你的祷告成全了他的作为。哎呀， 奇妙的很。啊，这几个礼拜啊，我处理许多遇到困难的人，啊，我常常在想，世界怎么有这么多痛苦哦？实在很多痛苦哎，那谁去关心这些痛苦的人？谁去把盼望、安慰、解决问题的妙方来带给他们呢？就是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生命只有一个目的，明白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也是告诉我们不再一样。第三点，我们有不再一样的收割。他说，你看熟了，时候到了，可以收割了。他说，我差你们去收割，不是你们种的。当我们找到与神一样的人生目标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一生只有两件事，不是撒种就是收割，你说对不对？不是撒种就是收割。你看到人，你马上想到是神爱他，神要救这个人，所以你就要把福音传给他。也许他说，哎呀，我今天听你说接受了，其实呢早以前已经有人撒种了，你是收割。